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3月8号星期天的 VOA 卫视，我是许波，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今天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呢，除了为您报道这个小时的重大新闻之外，还要为您播送最新一期的解密时刻。欢迎锁定收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这个小时的节目。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激进组织博科圣地誓言效忠伊斯兰国。与此同时，有报道说，博科圣地活跃的尼日利亚博尔诺州首府麦杜古里星期六接连遭受炸弹袭击，有50多人丧生。监察圣战者的赛特监测组织星期六援引博科圣地的话说，我们宣布效忠哈里发，这是尼日利亚这个反叛组织在据称他们发放的一段视频中的话。中国外长王毅星期天说，日本要正视历史，不要再输掉良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中国外长王毅3月8日在中国全国人大会议期间的一次中外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欢迎所有国家的领导人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的阅兵活动。媒体认为，中国的表态强烈暗示日本也将有可能应邀参加这次活动。王毅说，中国举行大阅兵的目的是铭记历史，纪念先烈，热爱和平，面向未来。王毅在中外记者会上敦促日本正视二战历史问题。他说，
70年前日本输掉的战争，70年后日本不应再输掉良知，是继续背着历史包袱不放，还是与过去一刀两断，最终要由日本自己来选择。
路透社说，王毅发表上述讲话之际，中日两国正在准备于3月19日在东京举行4年来的首次安全会谈，这也许是两国改善关系的一种迹象。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先前表示，将只邀请二战主要参加国以及亚洲地区相关国家参加这次二战阅兵纪念活动。预计这次中国大阅兵将在2015年9月举行。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发布马航客机 MH370 班机失踪的调查报告，报告没有提供新的线索，也没有发现飞行员和机组人员有任何异常行为。报告还指出，从这架飞机的维修记录中也找不到异常状况。唯一不同寻常之处是显示飞机航标的电池在飞机失踪1年前就已经过期。与此同时，大约20名中国失踪乘客的亲属星期六在北京雍和宫举行祈祷仪式，纪念他们的亲人失踪1周年。集会现场戒备森严，警方试图阻止记者接近这些失踪乘客的亲属。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说，政府将向每一位失踪乘客的家属提供帮助，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香港星期天再次发生网民发起的抗议水货客的行动，批评水货客影响港人生活，而港府又没有回应受影响居民的诉求，要求取消允许深圳户籍人士1000多行的政策。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连续几个星期天都发生反水客的抗议活动，几十位市民星期天下午3点自发到水货客较多的新界上水火车站外集合，以游览方式抗议港府没有回应他们希望取消1000多行的政策。大批警员从下午2点开始一直在附近戒备，而附近部分的药房也提早关门。示威期间，示威人士跟一些不满反水货客抗议的人发生对撞，有多位青年不满被警方截查身份证，双方发生口角冲突。而示威人士一直逗留在上水火车站附近，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到附近商店示威。这个星期的反水货客活动分散在几个地方，如新界屯门、沙田和上水等水货客较多的地方。美国之音香港报道。
香港特首梁振英星期六出席青年高峰会议，同香港青年讨论房屋、中港矛盾和政改等问题。梁振英在会议上表示，香港青年人用激进方式表达诉求，并非社会之福。下面是美国之音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3月7日下午出席青年高峰会议，讨论有关香港民生、房屋和政改等问题。梁振英对政改问题表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不能改用青年人在战中期间所要求的公民提名方法，强调港人要明白中央在落实普选的过程中的角色，并批评近日青年人以激进方式表达意见非社会之福。用激进方式来表达意见和犯法的话是不对的，由法律的修订去惩处。如果激进的年轻人来主导我们社会的话，甚至成为地方的领导人，我相信不单是香港是这样，即使在国外社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无论是哪一方面的激进，我相信并非社会之福。在高峰会上，有学生针对梁振英星期五在北京谈论1000多行时一改先前的口吻，强调需要平衡内地居民来港旅游的需要，批评梁振英背信弃义，违背竞选承诺。他们指梁振英参选特首时曾承诺，即便与北京的利益相左，也会以香港利益为优先，质疑梁振英并非以港人为先。另外，在青年高峰会议期间，有一些学生在场外抗议，尝试跟特首梁振英表达各种诉求，但这些学生一直在场外被大批警员包围，无法进场。美国之音香港报道。
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这个时段为您播报的全球要闻。接下来呢，请收看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节目。
官史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89年6月30号晚上呢，我跟我的妻子一块到天安门广场去，那时候风声已经非常紧了。用形象的说法，这个空气中都能闻出这个血腥的味道来了。我当时呢，头脑很冲动，我就说呢，我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我要来看这一幕。我妻子呢就不同意，拉着我要回去，我就不同意，我们俩在广场上就是争执起来。最后呢，是我妻子一句话打动了我，说你不能这么无谓的死，你是研究历史的，你可以用自己的笔来把真相告诉老百姓。就这一句话打动我，所以呢，我同意离开的广场。我当时心里面觉得很惭愧，抬不起头来。很多人呢带着白布条，人家是往那边广场走，我是当逃兵了。
作为已故中国总理周恩来的官史作者之一，高文谦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曾经用笔小心翼翼地维护着那个人民的好总理形象。1989年6月4号，中国政府用坦克回应了和平示威的学生。
从那时候，我觉得我跟共产党的缘分呢，那已经尽了。我曾经希望共产党在89的时候能够和人民这个对话啊，承认的话呢，学生这种反腐爱国的这种要求，结果最后是用坦克车来回应。所以我觉得， 哀莫大于心死吧。从开始我来写这本书。
2003年4月5号，高文谦所著的《晚年周恩来》在香港出版，展示了一个与官史大相径庭的周恩来。
在2003年我出的时候，到2006年的时候，我这本书始终是禁书榜的第一名。
江泽民主持一个珍贵的会议，
王震拿着手，
如果这样出来，
我们将
这书
的
力量，
这个革命如果真的做。
1994年10月11日，美国兰登书屋出版了一本新书《毛泽东私人一生回忆录》。一个星期后，这本书的中文版在台湾问世。在太平洋彼岸的北京中南海，这本书引起震怒。这不仅是因为书中详尽描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并不那么光彩照人的一面，包括政治手段的高超和残酷无情，以及私人生活的腐化糜烂，更是因为这是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第一次在海外出书，讲述亲眼所见的毛泽东奇人奇事。前中国共产党副主席、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等一大批人曾经写公开信、出书，在美国和中国对这本书大加批驳。显然，如果没有中南海的认可，这种高层次、大力度的反驳几乎不可能。中共高层的反应如此强烈，其主要原因之一是这本书的作者叫李志绥，他曾经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院长，毛泽东20多年的贴身保健医生。
他是毛主席的啊，所谓贴身医生嘛，主席的就相当于总统的这个私人医生嘛，等于说你毛的从头到脚，你的身体状况他都是完全了解。在那个时候检阅红卫兵的时候，他都跟毛在同一张车上面啊，所以这个作者的权威性啊，那当然毋庸置疑。
1995年2月13日，就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面世刚刚4个月以后，李志绥在美国芝加哥的住宅内猝然离世。随他而去的是他尚未完成的第二本回忆录《中南海回响录》，和心中那些可能永远无人知晓的红墙内的秘闻。晚年周恩来和毛泽东私人一生回忆录这类禁书，让人们看到了中国领导人鲜为人知的一面。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细数上个世纪30年代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探究毛泽东如何凭借这场运动排除异己，巩固了他在中共党内第一把交椅的地位。庐山会议实录披露了1959年在庐山召开的中共内部会议上，中共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残酷内斗。改革历程首次公布了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软禁中的秘密录音。
6月30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里乘凉，听到街上有密集的枪声，说一场历史震惊的悲剧啊，终于未能避免地发生了。
这些禁书颠覆了中国人几十年里一直认定是理所当然的1949年以后的一些史实。朝鲜战争揭秘，让中国人第一次发现，发动朝鲜战争的不是美帝，而是中国的盟友金日成。而抗美援朝使金家王朝统治一直延续到今天。杨谋反右派运动始末， 揭示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反右运动的来龙去脉，把阴谋阳谋一并摆到了阳光下。1959拉萨，梳理了中共建政后藏人和中国官方关系发展的进程，告诉人们达赖喇嘛离开西藏的真实原因，并非官方口中的叛乱失败，而是在中国政府压力下的无奈出走。
实际上拉萨在56年的时候，两方的关系开始非常紧张，从56年开始。然后达赖喇嘛本人告诉我，他57年的时候从印度回来，57年上半年就是在4月份的时候回到拉萨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大昭寺对面的那个这个中方的机构已经开始，那个房顶上已经修了工事。修工事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备战。
这些禁书触及中国共产党最敏感、最讳莫如深的话题。墓碑详细描述了中国60年代大跃进引发的大饥荒，为3600万因饥饿而死的人写下了永远的墓志铭。文化大革命、历史的真相和集体记忆，让1966年到1976年那场10年浩劫的痛楚不再被淹没。寻访六四受难者，是1989年举世震惊的六四事件中那些官方希望被抹去、被遗忘的名字和故事流传于世。与此同时，这些禁书的作者的身份又可以使他们接触到寻常人根本无从了解的内幕、黑幕，可信度颇高。李锐，时任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中国水利部副部长，后来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李锐当然对中共党内的事儿就非常熟悉，尤其是对那个庐山会议他参与的，他当时是做笔记的，他那个笔记做得非常详细，里面涉及到一些像柳少奇、周恩来在庐山会议的表现怎么样，跟着毛乃真、彭德怀呀，他就利用这个很珍贵的这样一份原始材料，就写成了一本庐山会议的前前后后来龙去脉，所以这个书就非常权威。
宗凤鸣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担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赵子阳、软禁中的谈话，将六四事件后被软禁的前中共总书记赵子阳的晚年生活呈现于世人面前。
他是赵子阳的亲密的战友，他们在一起抗日的时候啊，10多岁的时候就在一块打游击。赵子阳在软禁的时候，其他人都很少，很困难去见他，但他可以天天去，有这么一个特殊的身份，又是同乡，又是同志战友哈，这个所以他们可以开诚布公的谈很多事情。
禁书的作者来自左右两翼，未必都是所谓的异议人士和政治反对派，其中不乏中国大陆的左派人物，比如文革期间中国的副统帅林彪麾下的四大金刚，文革时期中共第四号领导人陈伯达，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有中国大陆政坛左王之称的邓丽群，前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香港一家叫做大风出版社他的主持人叫王小强他呢跟邓丽群的儿子叫邓英涛相熟，我想有这个背景，所以才有可能把邓丽群的书呢拿到香港来出版。出了第一版出了之后，当然也就很受注意嘛，北京把它发现了，发现之后就不让再做第二版、第三版，不再加印，而且已经上市的要收回去。
的前途和命运都面临着严重的威胁。
李鹏，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他在1989年六四前后写下的日记 原定2010年在香港出版，然而在出版的最后一刻，由于中国高层的压力，被迫叫停。不过目前在海外还是有几个版本的李鹏六四日记在流传。陈希同，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市长，1989年六四事件的另一位关键见证人和参与者。
跟他从2011年的一月到2012年的六月呢，见过十几次，有九次呢，我整理了材料，整理材料最后就，变成这本书，《陈希同亲述》。众口说经难说真，
鲜为人知的领导人言行、政治和社会内幕、黑幕，以及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和看法，加之令人信服的作者，使这些禁书成为抢手的热门货。
李志绥这本书可以说是在香港的所有禁书中间，我认为是第一本。他的销路、他的影响力，到现在为止恐怕还没有第二本书超过他。
禁书这个概念啊，极大的刺激了这个读者的购买的这个欲望。因为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就是有很多程度上的自由和西方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但是呢，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这是一个最大的差别，这个之一。所以呢，很多人到这个海外来，这个除了购买这个名牌产品以外，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买禁书，而且买这个禁书呢，比买其他的这个衣服啊、买其他的手表啊或者买其他的东西还要令人刺激。
我这本书呢，也是成为到海外旅游的人买这本书回去来孝敬他的领导、孝敬这些这官场的官员们的一本最好的礼物。很多官员我知道点名就要你这本书。
不管是在中国政界高层还是民间，这些禁书的影响力都不可小觑。
我同学在深圳来，另外一个主管人告诉他，李同学又出书了。八极化应该说是跟三面红旗连在一起的，所以三面红旗就是中路线、大跃进、人民公使，所以正因三面红旗叫到了全国混乱，造成八极化。
听说有一次江泽民主持一个军委的会议，但是有人跟他报告，参与这次会议的人啊，每个人都有一本李志绥的回忆录。哎，所以江泽民说是大发雷霆哈。
然而不管是鲜为人知的领导人的另一面，还是内幕、黑幕、非正统观点，中国官方都不希望让人们知晓。
目前呢，在大陆呢，批毛容易，批周难。
嗯哼，
为什么？就是因为周本身，他在这个中共这个，他是个道德圣人。毛他自己的话呢，他干的很多事情，他已经是自己把自己给毁了，别人没办法真正的去面对现实，替他来辩护。周的话呢，还希望能够维持那么块的招牌。周是这么一个对革命、对共产党忠心耿耿的人，最后结局都这么惨，一般人不知道的。那么谁还在相信这场所谓中共的这场革命呢？这个我觉得对他们的解构力度是非常大的。
杨继绳关于大饥荒的著作《墓碑》在香港多次再版，并且在美国和英国推出了英文版。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这场大饥荒的发生地中国，这本书依然被禁。
到了肯定出版不了，我是干这行的，我怎么会知道？如果是我总编辑给我也不会出版了，我不敢出版了，怎么？这负责任呢，真的不敢出了。有的地方发文件，比如武汉，一个是武汉哪个区的区委，给那个教育局发了个通知，禁止写黄色反动书籍进入校区。其中有墓碑，也看到了必须有没收查处。
这些书之所以被称为禁书，是因为他们既无法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也不准流入内地。显然在内容上他们触及了中国官方的红线。
这些书一出了之后啊， 就触犯了中共的很多禁忌，这里面会涉及到很多人，有些是健在，有些不在了，但是他们的子子孙孙还在，他们在大陆啊，起码一个权力，一个金钱经济利益，这些关系是非常要紧的，会对他们有些可能有些不利的，啊，不有失面子的，至少是。
杨继绳2012年11月13日为美国《纽约时报》撰文说，对大饥荒的彻底曝光可能有损于一个依旧抓住毛泽东政治遗产不放的执政党的合法性，这个遗产就是一个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体制，而这个遗产恰恰是引起大饥荒的根本原因。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中引用了大量中国内部档案资料，而公开这种长期封存的档案正是信息公开化的开始，这一点恰恰是中国当局不愿意看到的。
因为苏联这个变化，这个巨变就是从公开性开始的，而中共的话呢，在历史上对人民包括对他自己人所犯下的这种罪孽远远超过苏共，因此一旦解构的话，一旦公开出来的话，这个事情的话呢，它的合法性就荡然无存。
在中国共产党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禁书行动由来已久，每个时代都有打上那个时代烙印的禁书。20世纪30年代，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的根据地，与不少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建立起良好的个人关系。1937年，斯诺在英国出版《西行漫记》，将毛泽东、周恩来等一批中共领导人第一次介绍给西方读者。斯诺对这些共产党人的赞美之词，为中国的红色革命赢得了不少同情和支持。1938年2月，《西行漫记》中文版在上海问世，反响热烈，曾经多次再版。1949年以后，斯诺的名字在中国几乎尽人皆知，他是毛泽东口中的我们的美国朋友。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曾经不止一次被国民党政府查禁的《西行漫记》，在中国共产党的新中国一直迟迟没有出版，只是在1960年少量印刷了一些供内部发行，以便配合斯诺第一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直到中共建政30年以后的1979年，在《西行漫记》的作者和书中的主人公们大都已经作古之后，这本书才与中国读者公开见面。1962年，小说《刘志丹》在中国出版，书中主人公刘志丹是上个世纪30年代中共陕北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正是这个陕北根据地，使当时受到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而东躲西藏的中共红军主力得到了落脚和喘息之地。毛泽东曾经说过，陕北就中央。刘志丹于1936年在一次作战中阵亡，他的弟媳李建彤写了这本小说纪念他。不料毛泽东却说，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指责这本小说要为反党集团头目高岗翻案。高岗当年也是陕北根据地主要领导之一，在随后的整肃行动中，受到这部反党小说牵连的多达6万人，其中6000多人被迫害致死。当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父亲，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当年曾经担任陕北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也卷入小说《刘志丹》一案，被打成反党集团头目，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审查、关押、迫害，蒙冤长达16年之久。1989年8月，一本描述第二次国共内战东北战场战事的报告文学《雪白血红》在中国出版。 作家张正龙正面刻画了在文革中失势的中国元帅林彪。
他采访了很多视野的人，而且他把林彪处理的呢，是一个战神，机智、果断、冷静、稳健，甚至有拿破仑那种痴迷于战争的个性。
雪白血红一书在市场上热销，却引发中国一些高级领导人和军队将领的不满。
首先就是林彪在东北的一个对头彭真委员长说话了，他跟他秘书说的，说林彪难道比毛泽东还高明吗？
接着是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王震，
王震拿着手比这个枪，说把这样的反党反革命乱军的作者留下来有什么用。
当时权倾一时的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直接给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写了一封信，
他说呀，雪白雪红我看了一半看不下去了，这是一部为蒋介石平功摆好、为林彪翻案的坏书。
1990年，雪白血红在中国大陆被禁，其作者张正龙一度被逮捕。几乎就在雪白血红出版和被禁的同时，中国一批自由派知识分子因为卷入六四事件被捕入狱，其中包括前光明日报记者戴晴和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同。
我下来我就问，我说这里是不是群臣？这三位迎接我的人说是，一个人说我是监狱长，那么我就在群臣之下。
在他们身陷囹圄的时候，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下发了一纸红头文件，剥夺了14个人在中国大陆发表作品的权利，
叫做关于停售包同等人作品的通知。它的时间呢是89年9月2号，这个时候包同和我们都已经是在牢里了。他的第一条就是包同、金观涛、葛阳、苏绍志、张显阳、李洪林、任婉丁、曹思源、戴晴、于浩成、高山、刘晓波、王若望、阮明等14人的个人作品一律停售，凡通知停售的图书严禁在市场上流通，严禁黑市倒卖，违者将从严惩处，请各地有关部门加强对图书市场的检查和管理。第六条，以上通知不公开不报道。虽然我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虽然所有的人，我也好，出版家也好啊，这个中间做那个中间人的这些人也好，卖书的也好，他们都知道我们有一个宪法，有一个第二章，有一个第35条，就是任何一个中国公民都能享受言论与出版自由。可是到今天，我的书就是还是不能出版啊，既不能在中国的报纸上发表文章，也不能在原则上不能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啊，出版社原则上也不接受我的书，那么啊，我也不能到大学或者是什么正式的一个机构去做演讲，就处在这么一个地位。2004年9月19号，胡锦涛呢接了军委主席。闭幕式上他发表一个演说，这个实际上就是他的就职演说。这个就职演说所讲的就是要管好意识形态，要怎么管，就要严防死堵，就要防洪水猛兽一样来管好意识形态。北京整肃了3个出版社，人文出版社、工人出版社和社会科学出版社，这3个出版社就是整肃了几本书呢，人文比较少，就是一个农民问题调查，还有一个往事并不如烟，加起来这3个出版社封了70多本书。
2008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了戴晴的在如来佛掌中张东孙和他的时代。张东孙哲学教授曾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秘书长， 1951年，他被控向美国出卖国家机密，被免除政府职务，开除出民盟。文革期间，他被捕入狱，1973年死于狱中。
告诉你们，你们全在如来佛掌中。毛泽东自己说的，都没有跳出我的手掌心啊，就是指的就中国知识分子40年代以来在中国的命运就是在他的手掌之中。和社会主义制
度发动进。这本书出版后，有位出版中间人想在大陆出版，找到了戴晴。
然后他先跟我商量，咱们能不能比如说删点啊？我说不能删。能不能改个题目？我说不同意改题目啊。后来说能不能不用你的名字？我说可以，可以。他说那我们用谁的名字啊？我说曾经我编这个张东村编他的文集的时候，我用过我妈妈的名字。如果咱们要接着用我妈妈的名字是可以的。哎呀，很高兴，然后已经找到了出版社了，出版社已经跟他说了，说你把那个作者的简历啊给我传过来。我妈妈101岁，我把这个101岁的人的简历也给他传过去了，什么都做好了。最后又跟我说，你如果不同意改的话，还是不能出。
由于中国大陆对出版物的严格控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作者开始把目光投向香港、台湾，甚至美国的出版社。香港1842年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不受中国管制。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但仍然享受着一国两制下的出版自由。
香港很早以前吧，啊，那一段时间都被人称为是文化沙漠，说这个地方高楼大厦，大家人来人往，万山云集，都是做生意的。
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在香港出版中国大陆无法出版或不能完整出版的禁书。一批专门出版中国政治历史类题材的香港出版社也应运而生。在中国近年来的禁书当中，除了在中国大陆出版以后被禁的以外，多数都是在香港出版的。
被称为党内的左王的邓丽群，就连他这样的，就是说曾经负责意识形态的这种最高官员，他后来写的回忆录也只能放在大概香港出版。而他自己当年在做了个宣传部的官员的时候，他说那香港是一个专门出版这些反华读物的一个基地，但最后他的书也放在香港，这是非常具有讽刺意义的。
香港这个曾经的文化沙漠，今天被人称之为禁书乐园。对中国大陆出版的书籍，中国官方查禁的方式相对简单，勒令出版社停止发行，书店下架。而对于在海外出版禁书，中国则采取了其他措施。首先是对作者及其家人施加压力。
比方说我刚才说的那个钟凤鸣，他本人也是个老干部，而且38世的。当这个书正式交给我们出版的时候，北京当局这个有关部门就找他谈话。一直到最后出版的之后那几天啊，很紧张，公然是把他弄到哪儿去，避开记者去找他。怕把这个事情弄大。
最后是由国防科工委的一位副主任代表中宣部、安全部国防科工委找钟凤鸣谈话的。那位中央候补委员副主任就说，你写赵子阳这本书，如果在文化大革命啊，就是反革命，这本书不能出。
但是他坚持啊，他不退后，不放弃。如果他放弃，他给我一个电话，我就不会出了。
2012年，姚建富为前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继伟整理出版了《胡赵新政启示录》。
这是一个96岁的老人，75年党龄。他说：“看来啊，要重复毛泽东1940年代的承诺，废除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他加了一个党军的法西斯独裁政治，要废除一党专政。”这本书是2012年1月出版的，2011年9月时候，上面新闻出版负责人 找了我们给我发工资的部一级的单位，再找小单位领导正式找我谈话了，说姚建甫，你有一本书要在香港出版，而且是由包同的儿子出版，不准出版。我的回答呢就是，作者不说，这个上面写的是胡基伟著，姚建甫编，我没权决定出版不出版，但是我是党员，你们上级有什么意见要我传达，我可以原原本本的传达，你让我转达给的作者或者出版单位。不过为了准确起见，我希望给我一个书面文件，是谁为什么不让出版，我好传达。后来他们如实地把我意见反映给上面，后来他们说怎么能给书面文件呢，给个书面文件呢，胡纪委不会说我们干涉他言论自由吗？第二次谈话的时候说了，如果这个书出来，我们将按扫黄打非的办法处理，就要当非法出版物，不准姚建甫替胡纪委赠送传播散发。
作家余杰近年来出版的几本书触怒中国官方，余杰被迫远走异国他乡。
当我来到美国以后，他们没有办法来直接的来威胁恐吓我，他们就会那选择我在那个国内的家人，比如说他们专门来那成立这个专案组的人员，这些国保的官员他们会甚至从那个北京飞到我的老家那个四川，会找我的那父母，找我的弟弟，找我的姨妈等等，我的很多亲人谈，希望他们来向我施加压力。
在中国的施压手段中，国安国保的介入已经司空见惯。
到2004年以后，就是胡锦涛时代以后，这种变化还是非常明显的，就他的这种严厉程度有急剧升级。介入到新闻出版，那控制的不仅是就是原有的这个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这样的一些那机构，甚至像国安和国保这些赤裸裸的暴力机构，他们也直接的来介入。
余杰曾经试图与警方理论对抗这种压力。
第一次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是那个2004年的冬天，也就是胡锦涛接任了军委主席，掌握了全面权力的时候。我第一次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谈，我说如果是那个宣传部门来跟我谈，我说我愿意来谈，比如说我的哪个观点错误了，我的哪本书有问题，我愿意来我们一起讨论。但是就是当局所派出的是一个警察部门来跟我谈，我说我非常不愿意跟你们这个部门来谈，你们的职责你们的使命是那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我说我是一个手无寸铁的一个书生一个作家，由你们这个部门来跟我面对面的谈，就是非常不妥当的，这只能说明中国社会的这种荒诞性，这种对那个法治的这个践踏。
然而他得到的答复却是警方的暴力，
他们以这种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来那对我进行传唤，然后把我带到警局，然后赤裸裸的来提出威胁恐吓，说你如果那出版这本书就会把你那扔进监狱，一直到最后他们把我那绑架到郊外进行那毒打，甚至直接的说出只要上面打来一个电话，我们半个小时之内就挖一个坑把你埋掉。新闻出版的控制到了胡锦涛时代，它变成这种暴力维稳的一个组成部分，除了这些就是说原有的就是传统的这些控制方式以外，就是说胡文时代我觉得加入的新的方式就是这种用国安和国保，甚至最后我演变成这种非常残酷的身体折磨，这种酷刑折磨，这也是最后我觉得完全丧失了这种生命安全的这个保障，不得不那离开中国来到美国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姚建富所著的陈锡同回忆录在香港出版之前，中国警方曾经采取多种措施试图阻止这本书的出版。
三十一号呢，好像是国保部门，就是公安部门派了四路大军出动。第一路呢，三十一号上午呢是找陈锡同，让陈锡同承认没有授权给我出版这本书。第二路大军呢是压到我那儿，连机关的领导呢大概五六个人找我谈话，要求我发一个音门给包普封存这本书，陈锡同情书。我说呢，第一，你们没有看这本书，你们现在就封，叫我封存这本书，你们违反党的实事求是的路线。我说陈锡同现在还认为六四啊应该是致使动乱的，他反对动乱的。我说这样的书你们为什么不让发？我说你们看过这本书没有？这是第一。第二呢，我说封存香港出版社的书是不正确的。第一呢，香港是一国两制，我们怎么能下命令让他封存起来呢？但是他们不走，一定要我想这个。我们单位领导也劝我考虑写一个，我说我考虑一个钟头，我也想了想，我可能还得这样封，不然他们又不走了。最后我说我同意写一个，由我们机关给发给包普的，就是此书暂缓发行，经济损失由组织负责。完了我就到包同那儿家去了，包同家里就是第三路军正在压包同，就你必须打电话给包普，你儿子要你他停止这本书，封存这本书。他那个电话不准给外国打的呀，然后就是那个来的公安部门的人用手机跟包普联系，包普再打电话回来，包普的回答就是晚了，我26号、27号已经把书啊发给零售点了，不可能全收回来。这是三路在北京的，第四路呢，派人到香港直接去，你全部封起，或者我买或者用别的嘛。包括说没办法，您到零售点，但是我自己手上仓库里还有1000本，这1000本你们拿走，
拿走
吧，拿走。四路大军一天之内出动，很紧张的，但是晚了。6月1号呢，香港全世界都知道。那实际上最主要内容呢，那个各个大通讯社发表了。
在海外，禁书作者和出版商常常感到一股神秘的力量缠绕着他们。
另外还有一些人啊，我跟你讲，非常妙的，根本神不知鬼不觉。交个书稿给我们，公然大陆的公安还是国安就知道了，就找这个作者啊，去喝茶啊，去谈话。
无论在人在中国大陆的时候，还是人在美国的时候，当我跟那香港的那出版机构、台湾的出版机构谈，在这个过程中，那中共当局他们的情报系统就已经知道了，所以我相信，比如说我的电邮、我的电话这些，那即使在美国也不是完全能够那个保密和安全的，他们也会直接的去找这香港的出版社来施加压力，比如说像那出版我的那个中国影帝温家宝和刘晓波传的香港的新世纪出版社，这个他们的负责人鲍普先生。他从那香港到北京去探望他的父亲的时候，这些国宝的官员就会找他谈话，希望他那放弃这样的那出版计划，甚至他们还会通过给这些出版社的这负责人那发送有毒的这个电邮来破坏他们的电脑啊等等，这些事情都那发生过。
我相信他们有他们的这个情报系统，或者是他们有他们的一些信息管道，比如说某一本书我们还没有出版， 哎，他们通过他们的系统就知道我们出某本书，我就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的。皮以清高文清先生的书晚进中文来，哎，我跟高文清先生刚刚认识，啊，我还没有完全决定说要不要出这本书，哎，结果他们的官员就找了我了，找我去吃饭，说这本书你最好不要出。
中领馆的人给我来个大电话，纽约总领馆的人约我来谈，想买断我这本书。
这股力量甚至延伸到了海外的名牌大学，
哈佛那个 Fairbank Center 邀请我去，那么去的话呢，给我提供一定的这个财政这个经费吧，支持我写这本书吧。我刚一去，大陆那边呢就知道了，知道之后呢，就通过各种渠道来所谓做工作吧，然后呢还通过资助我的那个哈佛那个教授，那时候是 Fairbank Center 的这个 Director 傅高义先生，一个就是这个熊光凯，当时是副总长，主管这个所谓情报，经常到美国参加中美这个战略对话，还有一个所谓江泽民的这个智囊社会院副院长刘吉，这两个人都分别跟这个傅高义打招呼，甚至于给傅高义送各种书，包括周恩来的秘书怀念周恩来的这种小册子，这个潜台词呢都是说你不要再帮助这么一个的，所以呢后来哈佛就把我这个经费就给人断了。
然而尽管有来自中国官方的种种压力，禁书仍然是屡禁不止。
我们不会受制这么一等压力，不会出这本书。与其说给我们压力，不是说这个开放自己。那当你自己如果不能开放新闻自由的时候，那就我们有必须有我们生存的条件。如果中国大陆开放新闻自由了，那就没有我们这样的在海外的出版的行业，也许我们就回中国去了，也许我们就退休了，不应该出版了。一切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大陆没有新闻自由，没有出版自由。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作者李志绥在这本书的自序中说，
自从1954年我被任命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以后，空下来我将平日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时间一久成为习惯，于是写成无所不容的日记了。1966年下半年，红卫兵兴起了抄家风，先很害怕，将这40几本杂记抄走，岂不是成了十恶不赦的罪状了？应该赶紧烧掉。1976年，四人帮被捕以后，先常常惋惜地说：“太可惜了。”那40几本日记如果能保存起来也没有事，为此他常常催促我写出这一段的经历。1988年2月，贤发现患有慢性肾功能衰竭，1989年1月12日去世。他陷入昏迷前还一再叮嘱我，要将1949年以来这39年的遭遇写出来。他说一定要写出来，为了你，为了我，也为了我们的后代，可惜我不能再帮助你了。
晚年周恩来出版的背后也有一个作者和亲人生离死别的故事。
我妈妈文革中现行反革命嘛，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关到秦城监狱7年，出来的时候是精神分裂症。那么说你妈妈在文革中呢受到很多磨难，我们不希望她现在再有什么新的磨难了。这种警告呢当然对我是有影响的，我妈妈在文革中受了那么大的磨难，作为一个儿子不能去在她晚年去尽孝去啊。中国人讲话嘛，父母在不远游，我是在海外，哎，我没办法。我妈妈病重的时候，我那时候曾经面临这个很困难的一个选择， 回去见老母最后一面，还是不回去把这本书给出来。那时候我跟我母亲通这个电话呀，我妈妈那时候已经病重了，白血病，住在北京医院。我妈妈说不要管他，你要把你知道的事情告诉老百姓，这是老天爷交给你的任务。所以最后呢，我连我的母亲最后一面也没有看到，这成为我的终身之憾。
从春秋时期秉笔直书的齐国太史公兄弟，到东汉末年针砭时事的党锢之士，从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雅典式民主出现言论自由的理念，到公元前五世纪罗马共和国将言论自由视为最珍视的两项权利之一，千百年来人类对言论自由的追求从未停止。从西周统治者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从1474年罗马天主教会提出审查制度，到1559年颁布禁书目录，千百年来人类对言论自由的追求从未一帆风顺。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明确规定，人人有发表自由之权利。在中国，从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到先后批准的四部宪法，都庄严地声明中国人享有言论自由。然而时至今日，官方仍在强力禁书，人民依然在不屈不挠地出书呐喊。
好，现在又到了 OMG 美语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在这一期的 OMG 美语节目中呢，白姐要教你哪些最地道的美式英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姐。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很难对付美语怎么说。 A lot to deal with, a lot to deal with, a lot to deal with. 很难对付。 I babysat Rebecca's kids last night. They are a lot to deal with. 我昨晚帮 Rebecca 看孩子，他们真很难对付。 Oh really? What happened? 真的吗？发生什么？ A handful. A handful. A handful. A handful.很难对付。 Her oldest girl is just a handful. She doesn't listen to anything I say, and I have to pay a lot more attention to her than any of the other kids. 最大的那个女孩太难对付了，我说什么她都不听，我得随时注意她，在她身上下的功夫比其他孩子都要多。
Ooh, that's not good. How many kids does Rebecca have?
Ugh, 那样可不好啊。Rebecca 有几个小孩啊？ A major undertaking. A major undertaking. A major undertaking. 艰巨的任务。She has 4 kids under the age of 7. 她有四个小孩都不到七岁。Wow! That babysitting job is a major undertaking then.
我的天哪，给他看小孩子真不是个好干的活。
好，请评论告诉我 ，Have you dealt with a major undertaking recently? What was it? OK, 拜拜。
以上就是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感谢您的收看，并欢迎您呢继续收看我们第二个小时由樊东宁主持的海峡论坛。谢谢各位，我是许波，我们稍后再会。
北京时间3月8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8点整，欢迎继续收看 VOA 卫视，我是樊东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两岸关系发出警告，暗指九二共识基础不牢，两岸关系将地动山摇。这是不是北京对台湾明年总统大选定调？台湾朝野又要如何来接招？而另一方面，前央视记者柴静拍摄的雾霾纪录片《穹顶之下》引发两岸民众的热烈讨论。今晚海峡论坛邀请气象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探讨雾霾这个和你我都有一些私人恩怨的话题。那么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美国之音的电话是400-120-0551。下面先带您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时间交给许波。
好，谢谢东宁。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首先带您到非洲，激进组织博科圣地誓言效忠伊斯兰国。与此同时呢，有报道说博科圣地活跃的尼日利亚博尔诺州首府麦杜古里星期六接连遭受炸弹袭击，有50多人丧生。监察圣战者的赛特监测组织星期六援引博科圣地的话说，我们宣誓效忠哈里发。中国外长王毅星期天说，日本要正视历史，不要再输掉良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中国外长王毅3月8日在中国全国人大会议期间的一次中外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欢迎所有国家的领导人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的阅兵活动。媒体认为，中国的表态强烈暗示日本也将有可能应邀参加这次活动。王毅说，中国举行大阅兵的目的是铭记历史，纪念先烈，热爱和平，面向未来。王毅在中外记者会上敦促日本正视二战历史问题。他说，
70年前日本输掉的战争，70年后日本不应再输掉良知，是继续背着历史包袱不放，还是与过去一刀两断，最终要由日本自己来选择。
路透社说，王毅发表上述讲话之际，中日两国正在准备于3月19日在东京举行4年来的首次安全会谈，这也许是两国改善关系的一种迹象。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先前表示将只邀请二战主要参加国以及亚洲地区相关国家参加这次二战阅兵纪念活动，预计这次中国大阅兵将在2015年9月举行。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马来西亚星期天发布马航客机 MH370 班机失踪调查报告，报告没有提供新的线索，也没有发现飞行员和机组人员有任何异常行为。唯一不同寻常之处呢，是显示飞机航标的电池在飞机失踪1年前就已经过期。与此同时，大约20名中国失踪乘客的亲属星期六在北京雍和宫举行祈祷仪式。香港星期天再次发生网民发起的抗议水货客的行动，同时也要求取消允许深圳户籍人士1000多行的政策。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连续几个星期天都发生反水客的抗议活动，几十位市民星期天下午3点自发到水货客较多的新界上水火车站外集合，以游览方式抗议港府没有回应他们希望取消1000多行的政策。大批警员从下午2点开始一直在附近戒备，而附近部分的药房也提早关门。示威期间，示威人士跟一些不满反水货客抗议的人发生对撞，有多位青年不满被警方截查身份证，双方发生口角冲突。而示威人士一直逗留在上水火车站附近，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到附近商店示威。这个星期的反水货客活动分散在几个地方，如新界屯门、沙田和上水等水货客较多的地方。美国之音香港报道。
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全球要闻，感谢您的收看。
前央视记者柴静拍摄的雾霾纪录片引发两岸热议，台湾是否也在穹顶之下？两岸民众如何走出雾霾？ 两会正在召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警告，九二共识基础不牢，两岸关系地动山摇，台湾朝野如何接招？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三月八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中共人大政协两会召开前夕，前央视记者柴静制作的雾霾纪录片《穹顶之下》引发两岸民众热议，在网上才推出几天就获得大约两亿点击。台湾甚至有立法委员提议要邀请柴静到台湾演讲，不过中共当局目前已经对《穹顶之下》展开了全面封杀。那么究竟《穹顶之下》引发了哪些政治效应？中国的雾霾对台湾造成的危害又有多大？今晚海峡论坛邀请三位专家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在海峡论坛的下半场呢，我们要针对大陆最近召开的人大政协两会一些热点话题跟听众朋友们来共同探讨，特别是关于习近平跟李克强在谈话的时候呢的分别的强调了九二共识以及反台独的立场。那么另外呢，我们要探讨最近还在继续热度加温的 M503 航线的问题。那么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要探讨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到香港去访问是不是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呢，为大家所请到的是两岸关系的这个分析的专家，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秋先生。李先生您好。
大家好，
感谢李华秋先生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尼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感谢博弈，欢迎李华秋先生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美金华人活动中心的董事长蔡德良先生。蔡董事长欢迎您。
谢谢主持人观众大家好。
好的，那么今晚海峡论坛呢还邀请了一位特别的来宾哦，那就是台湾知名的气象专家彭启明博士，他透过视讯连线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彭启明博士您好。
董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的，欢迎彭启明博士来到海峡论坛。那么稍后呢，彭博士也将在节目中现场回答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提问。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穹顶之下以及雾霾问题的看法。那么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在请教彭启明博士之前呢，我们想先看一看这个台湾的公民团体临时政府的社群 G0V 网站，它利用了这个台湾环保署空气品质即时污染的指标，随时更新台湾一个空气品质的现况。我们现在荧幕上可以看到的是台湾中部的麦寮到达这个气旋幅为例的指数到达96啊，非常高，已经超标，超出这个35的一个最上限。那么埔里有59，也是超标的。那么看到这个颜色比较深，靠近橘色、红色都是空气品质比较不好的状况。那竹山也有68，看到这是最新的状况啊。我们知道这个前两天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这个在南投跟高雄地区也都是这个将近是深红色，还有这个紫色这种超标的一个情况。那么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这个彭启明教授，跟我们的彭博士跟我们分析一下啊，这个究竟台湾空气污染的状况，像是我们知道这个中部南部都很严重，我自己本身这个家在高雄，所以这个空气品质也是跟我有私人恩怨的。那请教您呢，是说这样的一个情况究竟是台湾本身的一个工业污染导致，还是说也有受到中国大陆出来这个雾霾的影响呢？彭博士。
好，台湾的空气品质呢，基本上这个是以前是有很糟过啦齁，那这几年逐渐的是都在变好当中。不过呢，因为全世界现在关心的是细悬浮微粒，就是 PM2.5， 那这个 PM2.5 呢它就有一点复杂。那台湾来说的话，如果用 PM2.5 来看的话，北部东部是比较好的，那中南部呢，因为它气象条件的关系，所以在这个冬天呢东北季风的时候，它那个就形成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背风面，当地的污染就排不出去。所以我们在中部南部呢，虽然有好山好水，例如说很多朋友喜欢去日月潭，它那个其实空气是不好的。那到了高雄，因为本身又有工业区，中部我们的中部还有火力发电厂，所以中南部呢 PM2.5 在冬天的时候基本上是相当的差。那我们全台湾一年呢 PM2.5 的量，大概以去年来看的话，大概是29立方公尺微克哦，每立方公尺29微克。那如果我们过去算出来的话，大概大陆的贡献哦，大概在1/3左右，大概将近10左右。 所以整个台湾的空气品质呢会受到大陆影响是很大的。
嗯，好的，非常感谢彭博士的这个分析，稍后我们还有问题继续请教您哦。不过回到华盛顿现场了，回到这个纪录片《穹顶之下》，当然引发了热议哦，当然现在已经被中共全面封杀了。不过我看完这个纪录片当中就提到了一些美国城市的经验哦，那稍后我们可以请您谈一下。不过柴静虽然提到了美国城市的经验，但他没有提到的是，其实美国的前驻中国大使骆家辉是第一个把这个 PM2.5 引介绍给中国民众的一个，当时发挥了一个很大的功用。跟我们谈一谈美国的经验跟做法，能给中国哪些借鉴呢？
我想这个每一个工业化的国家都经历过这个过程，就是他们在发展工业、发展经济的同时呢，也产生了这个所谓后果，产生后果。那么这个后果怎么解决呢？那么在美国，因为一直有人在监测，所以美国实施了最严厉的这个所谓的空气清洁的这个管理办法，尤其是在加州。因为加州像这个洛杉矶啊，他们受到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他们用最严格的方式来做。所以加州现在很多的他们卖的车子也好啊，这个房子的建设也好，都有特别的这个规定，比美国其他地方都还要严格。所以这个是对，这个是一个过程，也是你这个国家或者你这个社会愿不愿意付出这个成本。我想都现在技术上都可以做到。美国给我们经验就是说，第一个他有这个技术，第二个他愿意负担这个成本。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这个人的生命跟人的环境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想那个柴静女士这个影片对中国的影响是很大的。那么最重要就是说，知道是有解决的办法，要不要去解决这个社会因为承担这个成本。那么这个执行上的法令其实在中国可能都已经有了，只是执行的人还有那个民众愿不愿意配合的问题。所以我想这个是对中国也好，对美国也好，对全世界也好，都是一个很好很好的骗子，很好的影响。
嗯，好的，感谢蔡德阳先生，也请教了在台北的李华球老师。当然我们来从这个政治效应来看，这个片子推出的时机就非常巧妙了，在这个两会召开的前夕哦，而且一开始是由这个中共的这个人民网先开始传播的，不过现在可能发现这个影响太大了，现在中共的官网已经全面下达封杀的禁令，现在基本上在网站上基本上已经找不到。那么就有很多人揣测这个片子后面的一些政治因素，包括了提到了这个中石化，那么习近平反腐我们都知道他是对准了这个两桶油，还有即将推行的这个大气防治法，跟我们谈一谈这个穹顶之下它背后的一些政治操作，还有所谓的政治效应。李华球老师，
是。那么柴静的这个穹顶之下这一个播出之后呢，大概第二天第三天，中宣部大陆的中宣部就下令大陆的这个主要媒体还有这个中央的这个媒体都禁止来播出。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我提供三个给大家做参考。第一个，我觉得大陆呢担心，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环保的这个意识的抬头，这个影片的播出，担心引起人民的反弹。因为毕竟呢，大陆的这个民众越来这个程度越来越高，对于环保的这个重视的这一个程度，其实也有别于以往。在这个影片刚播出没多久，就即将有2亿的人口这样的一个点阅率，那么当然会引起中共的这个高层的这个紧张，怕因为人民的不满引起了这个社会的这一个反应。第二个的话，因为呢环保问题造成这一个整个的这一个工业或者是商业或者是整个都市的这一个改进的这个措施都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大陆许多的这一个外资会不会因为这样子担心环保议题的没有办法来做得很好，有撤资的这个影响？过去大陆的这个每一年的 GDP 啊，都是在保八或保九左右。今年的这一个人大的这一个报告里面，李克强特别提到保七，也就是说代表大陆的这一个经济的这个冲击呢是越来越严峻。那么在严峻的状况之下，如果因为环保的因素造成外资的撤走，或者是工业或者是商业的这一个停滞，那么当然会影响到 GDP 的这一个跃升。第三个，主要怕的是怕引起国际的这个形象，国际形象不好的话，表示大陆的这一个环保的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那么气态感性，因此在他要做这个中国梦或民主伟大的复兴这些梦想，或者是要跻身世界的这个重要的大国之林来讲的话，那么恐怕都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这一个整体的形象。基于这三点，所以大陆呢，在整个的这一个影片播出之后啊，很快的就想要做一个消音的动作，但是我认为人心的这个对于环保的重视的抬头啊，很难因为你禁止他就不会去思考，不会去想象，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措施呢并不是很好。
嗯，好的，感谢李华洲老师。当然我们可以从很多的角度来看这个穹顶之下，当然台湾的民众也很关心自己的空气品质状况。我想请台北的主持人博弈也有很多问题要请教三位来宾哦，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我首先请教在 Skype 跟我们连线的彭启明博士，就是您看我不知道您对于这个穹顶之下，您大概看了以后，您觉得它是不是有描述到这个大陆的现状，特别是关于这个大陆防治这个空气品质或者是等等的一些力度，是不是有确实的点到了这个要点？那么此外，我们知道从以前的沙尘暴到后来的 PM2.5，这个日本也很紧张，台湾也很紧张，我们之前的这空气品质也很不好。那究竟大家很好奇的一个问题是，大陆到底是不能管还是不想管还是无力管？您怎么看在大陆管制这个问题上面的一个做法呢？
好，其实大陆来说的话，大概在三年前的时候就把 PM2.5 哦这种即时的空气品质在网络上面就公布了哈，所以现在大家可以任何都可以查知到现在大陆哪一个城市它的 PM2.5 或悬浮微粒空气品质有多少。那公布了之后呢，我们也才吓一跳，因为以前的资料都是隔一天才公布，现在即时公布的话，我们就可以很理解了解到说，哇，有些地方。全世界竟然有地方的空气品质这么的糟糕。的确，大陆的空气品质在某些地方，像华北、华南，在不一样的季节、不一样的时空，这种雾霾的天数，像杭州，那个电影里面提到有200天哦，事实上让我们很讶异哦。像我自己到北京20几次，从来没有看过北京的蓝天，所以这个其实这个问题在大陆的确很严重。那大陆呢，这次的影片其实到底是不是正确的？我个人认为，因为里面访问到很多的学者、专家，甚至官方的人员，其实都是我个人有认识，从我大气科学的观点都是对的，都是正确的。唯一一个是一开始的时候，他的女儿哦说得了这个肿瘤，他有一点跟这个悬浮微粒扯上关系，这个倒是没有什么科学上的一个根据，只能很牵强。但是这个是很煽情的。那这个影片呢，其实到最后是跟这个最后强调中石化的垄断跟这个腐败哦腐弊的这个连接在一起。我个人就是觉得说这部片的后面整个原意是非常好的，但是后面有很大的一个政治的动机在这个里面，希望它可以改革。的确他们现在气候变迁部门或环保部门想要做一些事情，但是呢其实后面的政治的压力或中石化这个油的这个压力的这个封闭呢是很重要的。这个文章里面这个电影里面都有提到。那台湾来说的话，我们其实在前两年又一部这个电影哦叫看见台湾哦，看到台湾好的一面，很漂亮的一面，但是同时也看到台湾呢不尊重环保的坏掉的那一面。那部片呢其实对于当时台湾的政府或者我们行政的官层高层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压力，所以这种片的一个的确是一个正面上的一个这个数值做正面上的一个提升。那我们台湾呢其实这几天呢其实有立法委有三个立法委员在这个立法院咨询行政院长，提到了就是说，因为台湾现在虽然平均30每立方公尺30微克，跟美国的大概是15或是有些国家的10的标准哦，还是有一段差距。问题是说，从大陆来的就是已经占了10了，那我们怎么降到15？根本做不到这件事情，所以必须要赶快在两会哦，在台湾跟大陆两会里面能够有一个谈判的这个基础。不过呢，我所知道的，其实日本、韩国或是蒙古或跟大陆其实都有谈过类似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是很困难的。那这个呢，到底能不能做？的确是可以做的，但是各位知道，整个大陆在中美的气候变迁的这个协议里面，大陆的最多的排放量预期是在2030年，也就是说，它现在2030年之前。恐怕的这个能源的需求还是很多，所以这个雾霾的问题呢，在短时间内没有办法解决，还要花一点时间。那我们事实上在大陆的旁边也一直在关心这样一个焦点，但是这个东西呢，绝对不是说现在做明年就会改善的，的确是要花一点时间，需要一点改变的力道才做得到。
嗯哼，好的，谢谢彭启明博士。那么回到台北，我们也请教李华秋先生，就是我想请教您关于这个穹顶之下这部片子，它从刚开始被热捧到现在被冷冻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它刚开始是从这个人民网先公布的，结果呢，这个大陆的这个环保部长也就高度赞扬，结果突然觉得苗头不对，马上开始全面封杀。那您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政治动作，是不是其实并不是一个很高明的处理方式呢？
是。那么从中宣部的很快的来禁止这样的播出来看的话，这里面应该要谈到就是政权跟环保首重，在看起来以大陆的这样一个高压统治的这一个政治体制来看的话， 仍然是政权的这个维系还有这个社会的稳定比较重要，环保的这个意识当然逐渐的在抬头，但会不会是他们现在所最重视的，可能呢有待考量跟观察。不过从整个来看，我认为中国大陆必须要有一个改进的一个民主的观念，因为毕竟民主的观念如果能够深入到民心的话，那么公民参与各种活动乃至于环保活动的这个意识会逐渐抬头之后，那么透过人民的这个力量来推促政府来重视环保的这个改进，我想这是一个比较会有积极的这一个态势的出现。此外的话，那么中国大陆一直强调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的这个出街这样的一个意识来看的话，我认为这样的一个脚步啊事实上是比较慢的。应该当然中国大陆他很担心西方的这一个所有的这个民主的观念快速的植入中国的话，他怕他的体制呢有可能会崩溃，因此呢那想出一个叫做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的这一个协商的出街的这样一个政治的这一个改革的这个措施。但是相对来讲的话，那么习近平在这一次的这个四个面向里面的这一个那么依法治国或者是从严来治党这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认为在政治的改革方面如果有进一步突破的空间，未来不管是环保意识或者是文明的这一个文化的这一个调整都有了改进的这个很大的一个空间。
嗯，好的，谢谢李华秋先生。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请教这个蔡德良董事长，就是关于也是一样这个《穹顶之下》这部片子它的这个政治冲击啊。那么我们注意我自己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有一群北京的妈妈因为受到《穹顶之下》的这样一个启发，他们原本是要在今天3月8号啊想要这个戴口罩举标语到北京市政府前面去抗议的，去要这个市政府来重视这个北京的空气品质问题啊，但是没有看到相关报道，应该就是被和谐掉了。那但是我想请问，就是说是不是正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启发，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引爆点，而使得大陆开始警觉到穹顶之下的影响力，而开始要去禁绝它？但是如果这样子做的话，是不是反而显得大陆的这个中宣部的做法是有一点拙劣了？不知道您的看法是如何？
是，我觉得这个中国大陆不应该这么做，因为这个资讯透明哈，让民众了解啊，让民众能够合作一起来解决这个污染的问题啊，是很重要的。那么至于说这个问题呢有没有办法解决呢，当然就像我刚刚讲的，这其实美国很多都要解决。譬如说来讲这个影片里面没有提到说核能发电的问题，在美国核子电厂大概100个，可中国只有20个核子发电炉，所以这个差别就很大。所以这为什么中国需要用这个36亿吨的这个煤炭一年，那是美国的4倍。那当然因为美国其实所需要的能源不会比中国少，但是美国的为什么天还是蓝的呢？最主要它有技术，核能发电有很多新的这个技术来用，而且美国不愿为了这个经济，为了这个问题，然后这个让经济继续成长，所以它牺牲经济成长。现在我想，中国大陆有些事情在做了，它核能发电现在已经全力在促进了，这个经济成长在减少了，不当的那个财政补贴也在减少了，所以这个过程是，就像刚才彭博士讲的时候，是需要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是不是允许呢？像美国，像有些妇女，他们说跑到美国来生孩子，这是人权呐、啊，美国允许的。只是只要你不用挥洒的手段的话，你还是可以来美国生孩子，因为每个父母都希望孩子出生成长健康。那是你假如中国大陆没有办法提供的话，他们跑到美国来是很正常的。所以我觉得说，中国大陆应该正视这个问题，继续告诉民众他们现在正在努力的方向做法，然后在这个让全民有这个意识，让官员基层的官员不会这个滥权，不会这个还允许这个污染的发生。那让一般民众能够针对污染能够举花，能够就像那个穹顶之下讲的，能够举花，能够改善，这个才是我们目前应该要做的，让这个问题逐渐逐渐的降低这个影响，让这个事情会成功。是。
好的，谢谢三位来宾都宁。
好的，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来宾提问或者发表您对穹顶之下和雾霾问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首先接近吉林的全先生，吉林全先生您好，请讲。
哎，你好。
你好。
我想反映的只是我反映的情况是，这个穹顶之下的这个事情是财经部所做的 在宣传嘛，就是说会这个片这个视频非常好，我们老百姓非常支持。但是事实，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的一些职能部门，他们不在管，只在乎于收钱的多少。说白了就是分赃没分明白，分明白，我们环保没有直接去。
好的，感谢警力全员打电话进来哦。再接台湾的听众，台北的谢先生您好，请讲。
喂，
请说，谢先生。
好，谢谢哈。那个两岸如果建立那个跨海大桥哈，可以减少多少的二氧化碳跟那个埋那个排？
好的，谢先生还在我们线上吗？问题不完全哈。好的，我想这个跨海大桥对于这个防治空气污染不晓得有什么样的影响。彭先生，彭博士，您听懂他的问题吗？
好，我知道，其实这个跨海大桥当然是比较快啦，就是盖一条高铁更快，但是问题是说这个问题很复杂哦。但是问题是说这个对现在解决这个雾霾，因为现在这篇雾霾的这个主要来源还是属于这个油啊工业的一个污染，所以短时间内这个交通的比例以大陆来说的话还不是很大众。
好的，那么我想回到华盛顿现场，提到这个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当然美国也可以提供一些技术支援那么我知道这个美中关系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美中两国的这个清洁能源的合作，美国有什么方法可以协助中国来打击这个霾害的问题呢？
就我常常讲说这个中国现在有很多问题啊，其实都是美国的机会啊，商机啊，那么因为很多技术的问题啊，美国都可以提供，都可以卖给中国，中国也愿意买。现在差别就是说，譬如一个是核能发电，核能发电现在是中国大陆没有一个是从美国买过去的，那都是跨国啊其他国家的。那第二个就是洗煤啊，还有这个燃煤的技术啊，这个应该是可以有比较好的这个技术能够烧，因为在美国烧很多煤，但是他们产生的污染很小很小。那这个其实这中间其实是我想是一个意愿的问题，还有一个成本的问题，还有就是那个汽油的这个就是提炼的问题，因为会增加多少成本呢？是增加一些成本没有错，但是多不多是相当的多，但是愿不愿意啊？因为这个比较环保成本来讲，其实汽油提炼的成本还是比较低的，所以我觉得中国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的。那么美国应该可以跟他合作，把这个技术能够提供，你卖没有关系，中国愿意买，中国愿意花钱买，美国有没有什么其他考量我不知道，但是应该要这方面是可以合作的。用科技、用技术合作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当前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也不只是亚洲的问题，这是全世界的问题。
全世界的问题，的确大家都非常关心。我在想继续请教李华秋老师之前，我想试试看我们线上的听众还在不在。河北的一位张先生，您还在我们线上吗？河北的张先生，可以听得到吗？
对，我在。
张先生，我们知道这个穹顶之下有提到这个中国的36亿吨的这个煤啊，有其中大部分都烧在了河北省尤其是唐山。那么河北的空气污染是非常严重了。您看完这部纪录片，您个人的感想是什么呢？河北张先生。
很抱歉，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这部纪录片。
是因为被封杀了吗？
这个、我觉得呢，我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这部纪录片。但是我觉得我有点不太同意这个咱们嘉宾的观点。
请讲。
我觉得他们是说什么和中国这个雾霾和中国的这个社会制度有关系，我觉得这个观点也应该是错误的。因为现在印度的空气污染也环境污染也是非常严重的。印度是一个多党执政的国家，难道说这个多党执政就能够避免环境污染吗？这一点上，我认为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现在应该乱世用重点，重击下猛药，现在应该重击重锤，这个击打这个污染，是吧？这是我一个观点啊。
好的，感谢河北。
当然说我有点不太赞成咱们嘉宾的观点。
好的，感谢河北张先生提出的论点。稍后我们请来宾来回应您哦。湖南的郭先生是下一位，郭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
请说，郭先生。
喂，你好，我想请问一下，这个雾霾天气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农粮食呢？谢谢。
对不起，再讲一次好吗？我没有听清楚。
我想这个雾霾天气会不会影响到这个农村的空气呢？
农村的空气。好的，好的，感谢这个郭先生的来电。我想先回到这个彭启明彭博士，刚刚有一位听众提到这个河北张先生提到这个乱世用重点，也提到这个社会制度跟环保之间的这个问题。我想请您先稍微回应这位张先生。
我个人是没有提到这个政治的问题其实因为整个中国的发展其实 它在二三十年内达到人家要花60年的一个水准，所以等于是说环境的问题也被压缩的。其实这次的影片呢，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其实这个时间点刚好大陆新的环保部的部长陈吉林陈部长上任，他之前的一个工作是清华大学的校长，是学环保专业的，然后接下来他的年纪呢才51岁，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所以我个人实际上对于中国改善环保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做法应该是有很大的期许，我相信也有可能机会做得到。所以这部片呢其实也带动了可能后来应该会有很多的一个作为。那第二个问题呢，说这个空气污染会不会影响到农村，的确是影响的，因为这个空气污染呢它有时候是空气的本身会影响到植物，另外呢如果遇到下雨的时候它就可能就是变成酸雨或是各种其他物质，对农业的这个损害是比较长远的，但是绝对会有影响的。
好的，非常感谢彭启明博士。也继续请教，延续这个话题，这个政治制度跟环保之间的这个两难，我们来请教李华秋老师。这片子出来之后有两派的说法啊，有人真的是说这个片子是出来维稳的，因为有些人认为说，刚刚也提到说要乱世用重点，让是不是有一些说法是说让中共政府继续的以这样的集权的方式反而比较好来搞这个专心的搞来环保问题，但是也有一派认为说你要扩大公民参与啊，从根本上解决这个政治的改革才有办法。从根本上的制度来解决这个环保的问题，尤其是刚才彭博士也提到这个环保部长换人啊，之前的被换掉可能就认为说是中石化在里面安插的人，这就是中国的一个政治不透明的一个制度造成的，说你要这个推行中石化，然后这个环保里面环保署的人并不是他们自己人，就根本没有办法好好来搞环保嘛。现在真的有一个环保专家上来了，是不是也展示中共的要推行这个环保改革的一个决心，究竟是要维稳还是要从根本的政治改革上面来做起，这两派说法您怎么样观察呢？李华秋老师。
是，这两派的这个说法其实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来关心跟期待。我倒认为啊，这个公民的这个参与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大陆现在的这个经济高速的这个起飞，那么人民的这一个所得也逐渐的这一个达到一个能够温饱的这个地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人他所思考所想象的是他的人权、他的自由、他的民主，这个东西是虽然不是天生赋予，但毕竟呢也是作为一个人类他需要进一步追求的一个比较高层次的一个境界。那么在中国的环保意识来讲的话，我当然知道中国大陆也非常非常希望能够快速的来治理霾害或者是环保的这个问题，但是我认为整体的政治改革啊，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对人的尊重、对民主自由的这一个提倡，以及对社会的这一个改革跟维护，造成这一个环保问题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这一个不安呢，其实是值得思考的。因为毕竟如果环保的这一个问题不能够改革的话，那么人民生活不安全、身体不健康、工作的话可能会受到影响，那当然会引起社会的这一个不安定。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必须要考虑的就是政治治理的问题，以及这一个环保意识跟政权首重的这个问题。所以我想呢，这个问题对中国大陆来讲，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环保问题，它必须是一个政治改革当中的一个环保意识的再前进的一个值得前瞻、值得再进一步思考的一个非常重要政治与环保的这一个进阶的一个问题。这是我的一个观察。
好的，感谢李老师。那么再请这个博弈继续补充提问，跟我们上半场做简单总结之前，我很快有一个补充提问想请教这个在华盛顿现场的蔡德朗蔡董事长啊，这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制作这部片子的柴静当然本身成为了一个争议的焦点了，那他很多人批评他是到美国来生小孩。我想要谈的是说，这个片子出来暴露了很多严重的问题，中国有将近2亿的民众看到了这部纪录片，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刚才你也提到到美国生小孩的这个问题，会不会很多人认为说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很难解决了，那有能力的人就说那我就走吧，到美国去，会担心说中国会出现一批这种所谓的穹顶之下之后的一个移民潮，一起移来美国。那刚才你也提到在美国生小孩的这个例子，当然柴静她本身被说也是这样子。那么我们看到美国的执法人员已经开始打击这个加州的一些坐月子中心了，你怎么看中国可能爆发的这个移民潮到美国来，美国的国安角度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呢？
其实这个移民潮已经在发生了，其实在过去几年很多很多家庭把小孩子送出来，从本来送出来读大学，到后来送出来读高中，后来读初中，现在读小学都出来了。家长做父母的要给孩子一个好的未来、好的生长环境，这是必然的。国内的环境已经很糟糕，很糟糕，天不像天，地不像地，水不像水，你说人怎么活下去？ 那么所以呢，很多父母就把孩子送出来，很小很小就送出来，这是在人性上是不可想象的，把跟孩子故意让孩子跟自己分离，这本来不想象。那么中国大陆让人民做了这个决定，本身就是错误的。那现在中国大陆也感受到这个错误。那么你是从另外一方面，从美国来讲说，美国要不要接受呢？美国是只要你合法进来，他都接受。
嗯哼，
你非法进来，他是不能接受。你合法进来，没有利用到美国，没有浪费到美国的政府的财务，那他就无所谓了。所以基本上来讲，大陆已经在发生这个移民潮了。事实上，在从到世界各国去，小留学生什么，这个其实已经是这一部分也是他们思考范围内的。嗯，所以我觉得大陆现在应该做的还是积极的面对这个问题，解决它，因为在技术上都可以解决，但是要花时间。而且事实上我也看到他们是在已经想办法解决，就像刚才彭博士讲的，就是有找环保专家来做了。其实现在最重要，这个穹顶之下最重要是已经提高了一般民众的这个环保意识，
是
愿意为这个东西出面来做，愿意为这个事情付出代价花钱。这个社会现在也花得起这个钱，所以应该要这么做。
好的，谢谢蔡德良先生。博弈。
嗯哼，好，那么我想接下来就想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在线上的彭启明博士，就是刚刚有听众提到，就是把这个空气污染或者是这空气品质全部怪给大陆不公平，因为像印度高速发展，它也是制造很多的这个污染，为什么不怪印度，要怪中国？那么第二个也是像大家刚刚所提到的，就是你要燃煤啦，你要这个烧石油啦，你当然会产生很多的这种这个废弃物啊等等等。但是如果说你要用清洁能源核能发电的话，现在在台湾也有很多的争议，究竟该怎么办？有没有一个比较，以您的观点来看，要怎么样去处理这样子一个矛盾的问题呢？
好，第一个问题是说，我先回答第二个。第二个要解决能源的问题哦，绝对不是只光靠核电哦，核电有核电的问题。那台湾跟大陆其实我们现在都在检讨，像台湾的中南部的空气污染，受到中部这种烧煤的电厂的影响，其实我们空气品质也不大好，所以最近也有很多呼声，是不是改烧天然气？其实这部片里面的大陆的专家也说，为什么不烧天然气？哦，其实天然气是一个选项，跟核能都是选项之一，不是说完全就要靠核能哦。那第一个问题的是说，原来的这个空气污染其实不是说只有大陆超，只要有在发展、有在进步的国家，其实空气品质如果有一段时间忽略的，或是进步的太快了，有些部分追不上，其实就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像这个巴西，或是说这样印度，发展中的国家，其实都是很多都是类似的。但是呢，等到民众有自觉之后，其实政府是要花出代价去解决。可是问题是说，有时候那个代价哦，是真的比原先所得到的还要来得多很多很多。所以现在我觉得是大陆也遇到这个问题，台湾其实过去也遇到了一个问题，很多的一个反省，很多的省思，现在还在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短时间内，这不是一个短时间的问题，是长时间的问题。
嗯哼，好的，谢谢彭博士，东宁。
好的，由于我们时间的关系，可能我们没有办法请三位来宾都进行总结了。那因为彭启明博士只参加我们上半场，我们就在这里非常先感谢这个台湾的气象专家，
谢谢
彭启明参加我们今天海峡论坛节目，感谢您。好的，那么有关于穹顶之下还有雾霾问题的讨论，我们知道这里先暂时告一段落。海峡论坛未来还会持续关注这个议题，不过今晚的下半场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要带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九二共识是中国大陆和台湾当局及各政党展开交往的基础和条件，并强调如果两岸双方的共同政治基础遭到了破坏，两岸的互信将不复存在，两岸关系将重新回到动荡不安的老路。习近平还警告，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那么究竟两岸关系是不是真的会出现所谓地动山摇的变局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好的，时间来到了9:39，马上进入海峡论坛今晚第二个讨论的话题。中共人大政协两会正在北京召开，而针对两岸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他强调九二共识对两岸互信是极为重要， 这是不是北京企图影响台湾2016总统大选的一个起手式？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要如何接招？正在香港访问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又是不是有可能和习近平会面呢？在另一方面，北京当局沿着海峡中线划设的这个 M503 新航线虽然已经延后实施并往西移6个海里，那么对两岸关系造成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而从一连串的发展来看，北京对台的策略和工作究竟做出了哪些调整？我想先请叫在华盛顿现场的蔡良先生啊，跟谈一谈这两会期间习近平谈的这个所谓的地动山摇，是不是真的可能预示了两岸关系出现所谓很重大的变局呢？
我想就是他是在先警告这个，现在因为在台湾目前看起来好像民进党很有可能赢得2016的选举，那么要他要提出总统候选人之前，他们就要先提出警告，在你提出你这对两岸关系的一个论述之前，这个台湾的民进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要提出的这个论述之前，他要必须要先警告他，你提出来之后我不能接受的话，我就会做一些动作。那么这个问题呢，在目前来讲，我想这个北京已经有做好一些准备了哈，因为就像前几天这个海协会副会长孙亚夫先生呢，他算是像这两岸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智囊啊，那他就讲说我们有把握把问题处理好，不管是发生任何重大变化，他就已经强调说今年还没有问题。今年为什么没有问题？因为国民党还是执政的，那么明年呢就不敢讲了。但是呢他说我很有经验，因为我们2000年的时候已经处理过这个问题了，所以现在呢在处理民进党有关的问题呢，我们知道怎么办。那么他其实他意思也是说，不只是我们知道怎么办，华盛顿 DC 也知道怎么办。OK， 所以呢，那么另外一个呢，他们有这一点我们看得到，就是说在他们虽然强调九二共识，但是他们强调的是九二共识的精神，不是说一定要用九二共识这个名词，也不一定要说一定是九二，他们这部分是很有弹性的，只要你承认你是中国人，只要你是跟我们还在一起，我们是亲兄弟一家人，那么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你怎么论述，你怎么解释，你不要用九二共识这个词无所谓，所以他们是有这个弹性
的，
对，有这个弹性在这里，只要你认为我们还是一家人就可以了。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其实也是最大的矛盾点，因为中国大陆目前其实一个最基本的战略观点就是说两岸不要发生冲突，其实他们并不希望发生冲突，所以你民进党只要在他的范围内，在可行的范围，他们可接受的范围内，他都可以接受，也愿意接受这个解决的办法，所以他现在是很有弹性的。所以现在他们其实跟美国一样都很担心，你这个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你蔡英文在接受民进党提名的时候会提出什么东西来，民进党要接受，国民党要接受，还是说这个华盛顿要接受，北京要怎么样可以接受，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时刻。不只是北京，华盛顿也在看。
对，
好，继续请教李华秋老师。很多人都说这是习近平所谓讲说这个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是对这个台湾2016总统大选的一个起手式啊，他已经画下一条线，就是要对这个两岸台湾的总统大选来定调。那么台湾的朝野如何接招，大家都在观察啊。那跟我们介绍一下台湾这个民进党跟国民党的一些最新回忆，还有台湾的民意又是怎么看习近平这样的一个说法呢？李华秋老师。
是的，那么这一次的这个两会，习近平跟大陆的总理李克强相继都有谈话。那么其实谈话的重点就不外坚持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那么这一个起手式来讲的话，2012年的时候的总统大选，中国大陆提早8个月来操作处理这样的一个台湾总统的大选的方式。这一次的话提早10个月，那么可见呢中国大陆是急的，在这个急的状况之下，那么习近平的这一个讲话就特别的值得我们去注意。我这里面特别观察习近平有一个讲话非常非常重要，他说两岸关系的这一个发展取决于中国大陆的这一个稳定的发展，这一个谈话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的这个发展稳定，台湾才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健康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关键因素的话，那么可能九二共识的基础如果有断裂的一天，那么就地动山摇。这个话讲给民进党听，事实上也讲给广大的台湾民众来听，因为毕竟蔡英文或者是民进党有没有机会执政，他的机会在人民的这一个选票之上，所以讲起来的话，其实说讲给民进党听，我个人认为倒是真正讲给台湾广大的同胞来听。那么同时里面呢，习近平还讲到一句话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他说两岸台湾跟大陆同属一个中国，在这个原则之下，如果不被破坏， 台湾的各政党或者是各个团体都可以到大陆来进行交流。这个谈话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关心的，就是同属一个中国，他进一步呢再来重申这样的一个论调，也就是说，去年的9月26号，习近平那么召集台湾的这个统派的团体，那么特别释出一国两制这样的一个论调出来。在这个论调之后，整个台湾不管是朝野都对这个论调非常非常的这一个不高兴，也不能够接受。对照于到现在差不多半年的时间。习近平在这个时候又提出九二共识，那么坚决反对台独，甚至于两岸一家亲等等。那么看起来这一次的这个谈话，台湾的这个政府呢，也是一贯的这一个这样的一个阐述，就是也是一样坚持九二共识，但是呢多了一中各表。那么大陆事实上坚持九二共识，但是他们并不在意一中各表，因为一中各表对中国大陆来讲，它坚持的是一个中国原则，各表那就变成台湾的这一个表述跟它的表述是不一样的。因此从这个论调来看的话，在这样的一个基础的状况之下，民进党的这一个蔡英文他也提出三个坚持，三个这一个有利，在这一个三个坚持跟三个有利来对照习近平的这一个谈话，以及习近平所提出的四个坚持或四个面向来看，看起来民共是没有交集的。那么在没有交集的这个状况之下，未来假定民进党真的有重新执政的这个机会，那么在九二共识这个基础没有办法形成共识的状况之下，恐怕美国因素的这个力量就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因此未来的这个蔡英文到美国去接受面试的这一个谈话，是观察两岸关系未来进一步有没有可能更平和或者是更焦躁的这一个非常值得进一步观察的这个时间点，这是呢必须各界来关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焦点。
是的，的确，感谢李华哲老师的分析。那么除了观察习近平的谈话，我们要围绕最近两岸关系的一些新的发展，可以观察北京对台策略的一个调整。我想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最近两岸还有另外一个争议点呢，就是这个 M503 航路的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完全的解决哦。那么大陆方面是说延迟使用啊，但是并没有说完全不用啊。大陆民航局空管局长车进军他先前呢，在这个开放这个大陆的这空管中心带这个台湾媒体去参观的时候，他就强调了，他说 M503 航路不是暂不实施，只是延后启用。那么如果这个内陆航线拥挤的话，还是势必会启用 M503 航路。他也说，如果这个台湾泛政治化来看待这样的一个议题的话呢，把航路再向西移，反而会压缩到原本中共的军事飞航区域，届时反倒让军事飞航区向东移，而且会对两岸和平造成不利的影响。那么就大陆这样的一个说法，想先请教这个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大陆的这个说法当然是考虑到它内部的这个飞行的这个安全，以及它的这个军事的这个战略的这个运用的这样的一个技巧。那我个人认为这一次的这个两岸的协商，那么大陆呢启用但暂不实施，这当然是一个缓兵之计，主要是让台湾内部的这个反弹声浪不要呢这么激进。但是呢从整个飞行管制的安全来看，以及空军的这一个作战演习的这一个状况来看的话，我认为这个西移六海里来讲的话，虽然在这个飞行的这个安全管制来讲是有起到局部性的这个作用，但是对空军的这一个演习或者是未来真正有战争的发生的话，恐怕并不能够达到空军演习的这样一个目的。但是呢，毕竟台湾并不是 ICAO 的这个会员的组织的这个会员，那么中共在提出这样的一个航路的这个实施的时候，其实是已经透过 ICAO 的这一个同意，那么同时也跟美国协商讨论过。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当然在法的立场来讲，中国大陆当然是站得住脚。不过就对台湾民众的这个感受的这个情理这个部分来看的话，我认为大陆应该是有必须要再进一步去思考两岸关系的这一个和平发展重要，还是它的这个航空管制的重要。当然这个 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这个状况之下，这当然是一个困难的一个决定，但毕竟呢，两岸的这个和平发展的这个前途呢，应该优于这一个飞航的这个安全的这个考虑，是不是中国大陆会不会重视？我想未来应该会有一定程度的进展。
嗯哼，好的，谢谢李华侨老师。那么刚刚这个李老师也提到，美国也有这个反应啊。那么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玛丽哈夫呢，对于中共宣布这个延后启用 M503 呢，表示欢迎。我们来看一下玛丽哈夫的他的发言。
我们欢迎推迟实施新航路的决定。中国政府宣布将实施这个新航路时，引发两岸关系的紧张。我们再一次敦促中国跟受到提议中的台海上空新航路影响的相关各方接触，并进行协商，确保对这些航路的担忧得到充分的缓解。
嗯哼，那么以上是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玛丽哈夫呢，他对这个中国大陆暂缓启用 M503 的这个看法。那想请教在华府的蔡德良先生，就是说，刚刚这个李老师也提到过了，就是其实这个中共在要准备启用 M503 的时候，他除了跟台湾没有好充分沟通之外，他跟美国也讲过，跟埃克尔讲过了。那现在他延后实施，那美国又表示欢迎，那这之中到底美国他的这个心理的盘算或者是他的这个考量是什么呢？可不可以请您为我们分析一下？
是第一个，就是我们了解，就是说这个已经在这个 M503 已经在国际民航组织已经申请了，那么所有国家呢对这个问题都有考量过，那美国也不例外。那么其实呢，在这部分我们可以了解，在国际民航组织同意的时候，就美国也是同意的。那么在技术上呢，这不是问题。以就民航来讲，就一般的那个航空来讲，这不是问题的。那唯一的考量当然就是台湾的军方的考量。那因为台湾的军方的考量呢，那所以这个台湾的整个社会、整个民间呢，都对这个事情表示关切。那么美国呢，对这个航线的这讨论的情况、关切的情况，其实最主要就是两岸的关系不要因此而受到影响。那所以他们希望两岸的关系持续和平的。有善意的进展，所以这个问题其实美国关心就是两边讲好再实施，就是这么简单。至于说其他的问题，他们就没有考量。其实对他们来讲，他们也觉得不应该有这个所谓军事上的问题的考量，才对。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都您。
好的，马上来接听电话。宁夏的高先生您好，请讲。宁夏的高先生，听到我们吗？
你好，
你好，请讲。
主持人好，嘉宾好。
嗯哼，
我想。台湾还是不要这个搞什么独立之类的，为什么呢？开机车要戴安全帽啊，这吃禁果要想后果，这个台独我认为是条不归路。还有两岸团结，那么兄弟同心，那么合则两利嘛，离则两伤啊。我还认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你搞你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我搞我的开明专制，渐进式民主，我觉得。这都是应该可以是和谐相处的。谢谢主持人。
好的，谢谢宁夏的高先生。再接一位台湾的听众，新北市的黄先生，您好，请讲。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921大地震，地动山摇。823炮战，地动山摇。今天的中国正迈向国富民强的太平盛世，老百姓都想过好日子，大家都极力避免天灾加人祸，不想再有兵荒马乱的战乱饥饿的年代，两岸的关系正常化，两岸的愿景要实践，大家都要有健康的心态去营造和平、和谐、合作。中国人不要再跟自己人过不去了。
好的，感谢新北市的黄先生。看来海峡两岸听众观众都很关心这个海峡两岸关系会不会朝比较不好的方向去发展呢？我想请教蔡德良先生的是，我们知道这个刚。李华生老师也提了，这北京现在可能很急啊，这个大选还有这么长一段时间，他就已经开始先这个
十个月
就要开始要画底线了啊，对这些台独或者说对民进党人士来进行喊话。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马英九因为他执政表现不佳，习近平跟他现在会面的几率可能说是非常低了，那么习近平要如何透过一些台湾的重要政治人士来发挥影响力呢？可能也是我们观察的一个重点。我们知道这个国民党的现任新主席朱立伦已经抵达了香港，现在正在访问了，明天可能也有重要的活动跟特首来进行两阵营来进行会面就他会不会跟习近平会面，大家也很好奇啊。另外一方面，这个另外一个在两岸关系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的是立法院长的王金平，那他们最近也是说中国有邀访，但他拒绝过 去。你怎么看从台湾政治人物的一些动向来看，北京对台的工作现在进行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还有究竟朱习会有没有可能啊？
我觉得朱习会这种很重大的事情要事先花很长的时间在安排，有很多学校说是目前看起来应该是不太可能，因为这个时间太短促了，香港也不是很合适的地点啊。那么至于说我想目前就我所了解的话，这个北京对现在台北的执政当局是很放心的，就是说换句话讲说不会有什么特别意外的状况出现啊。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国民党也好，马英九先生也好，在这一方面的做法还是算是很稳当的，很稳当的。那所以呢，就北京对现在目前这一年呢，2015年来这一年在选举前呢，这个问题是我想他们不大。那么现在主要为什么要十个月之前就开始这么做？主要就是怕你蔡英文把话讲出来以后，那么收不回去了，那就不用。所以他先把这个底线画出来，你蔡英文在讲出来的时候，就可以先考量这个问题。那假如说你有了这个画的红线了，有了先讲清楚的这个事情了，那你还是这么做，还是讲了一些这个不中听的话，或者说提出一些案子是不能接受的案子，那大家很可能就很难看了。那么很可能美国也好，大陆也好，在选举之前就会做出一些动作来影响这个选情。这是必然的。
好的，感谢蔡阳先生。也最后大概一分半的时间，我想要请教李华球老师的是，怎么看这国民党跟民进党两位现在的主席的一个反应哦，在这个习近平讲话之后，当然看到朱立伦已经在香港了，他的动作怎么样来接招呢？另外你也提到说，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来美国的面试，他讲什么话？相信现在也正在眼里啊，美方正在密切注意看。怎么看国民党党的主席现在对习近平回话的回应啊？跟我们最后一个点时间一分钟做个总结，李华球老师。
是。朱立伦那么这几天在新加坡或者是要到香港来这个访问，我想他这个访问是非常重要的。那会不会是一个大陆有一定程度的安排？我想应该是，也就是说朱立伦到香港的这一个一举一动，大陆都要听其言观其行。那么未来有没有可能朱习会？那么目前看起来这个几率不高，但必然呢也会有一定程度的重要的两岸的讯息在这一次的这个朱立伦到香港的访问来出现，这是观察两岸关系未来动向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焦点。
好的。另外在民进党方面呢，很快跟我们谈一下，大概30秒时间，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他接下来的动向。
对，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未来到美国去面试的这一个动向，我想呢，大陆呢比台湾还要关心。那么大陆一定会在蔡英文去美国谈论的这个重要议题当中取得一定程度的去的进展来分析。那么从这个蔡英文的谈话当中，再来谱出大陆对未来在民共关系之间会走什么样的路呢？我想这都是非常值得期待。但重点，美国的这一个面试，蔡英文到底会讲什么话？未来才是呢两岸之间。民共关系之间一个值得我们观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让我们必须要关心的一个焦点。
好的，谢谢两岸这个两位来宾非常深入的一个分析啊。那两岸未来局势的发展呢，可见还是非常的这个紧锣密鼓，我们会继续的关注。那么感谢各位听众观众朋友的收听跟收看，特别要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还有台湾中华战略协会的研究员李华球老师参加我们的节目，感谢二位，也要感谢在华盛顿现场的美金华人活动中心的董事长蔡德良蔡董事长参加我们的节目。更要感谢的是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呢，你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海峡论坛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的，节目最后来预告一下，明天星期一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将邀请专家为您分析今年的两会释放出什么样的讯号，而下个星期天的海峡论坛呢，我们将带您持续关注两岸关系的最新发展，请您锁定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了。